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15号礼拜四早上8:30。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哦。我们一早先来看一下，最近的台湾的疫情状况好了，目前的疫苗覆盖率哦，在昨天统计啊，已经有408万人接种喽，等于是超过17%哦。按照这个速度啦，真的有可能在开学前哦。这个真的可以突破50%啦，要不然呢，如果在开学前还达不到50%啊，或者说小孩子都还没有达到的话，谁敢放小孩子去学校，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总在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大家呢还是要戴好口罩啊，戴好口罩啊。我知道最近开始解封之后这个很多那种健身组啊，像我昨天也忍不住去看了一下去看一下这个健身房有没有开发现健身组很多但是我去的那一家，停业了停业了，真悲惨，对不对哈？就害我笑得肥肉乱颤就是说这一个月过去应该两个月了啦没想到像我参加的那间健身房就停业了，也不知道我的会员的这个时效还在不在但是大家如果出门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小心现在只是前两个礼拜的确诊人数慢慢的下来这个礼拜搞不好又感染，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特别小心大家运动的话像我以前这个还在做研究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一直等到1:45这个台股期货盘收盘之后，这公司才会放人出去吃午餐那我1:45我都是收完盘之后马上就跑去重训那午餐就不吃了，等到晚餐再把它吃回来当时是这样做的后来呢果然这个身材就练得特别好但是胃都已经搞坏了所以现在胃不太好。好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好不好？还是要小心疫苗正在往好的方向走现在总施打人数超过了400万人那我们今天所要去聚焦的首先是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国会的作证底下昨天表示会维持目前的宽松政策不变这样的一个消息一传出使得美债殖利率昨天即使在前天进行了反弹之后再度的下滑美债殖利率目前仍然在 1.3% 左右做震荡目前资金大量的涌入到防御性资产，包括债券包括股票。当然油价的暴跌昨天使得能源股昨天受到了大幅的一个拖累为什么油价昨天会产生暴跌呢有两个重点的因此就是我们昨天有谈过说这个原油价格在近期走势的强势是来自于供给面的衰弱不是说需求不好，但是需求很明显还没有跑到疫情前的水准。那为什么原油价格已经可以突破新高了呢？原因就在于目前包括美国原油的生产量仍然十分的低迷。那包括现在这个阿联酋跟 OPEC 之间的谈判在昨天因为释出了阿拉伯这个 OPEC 愿意进行妥协，这样让阿联酋进行增产的措施使得原油价格昨天产生大幅度的一个崩跌这个八月份西德州原油价格下跌了2.12美元2.8%收在$73一桶九月的布兰特原油价格也下跌了1.73美元2.3%收在74.76美元所以昨天不只是这个阿联酋跟 OPEC 之间的讨论确定各退一步这个让阿联酋进行增产，那增产油价就必定得掉嘛。另外一项主因是昨天美国汽油需求下降公布的数据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发现美国目前的原油使用量并没有想象中还要来得乐观，你要在7-8月份就原油使用的旺季能够突破2020年初的高点都很困难什么意思目前的需求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乐观这也是为什么昨天鲍尔在出席听证会当中持续的强调目前美国的经济尚未复苏，所以可以讨论缩减购债的速度，但是没有必要公布，也没有必要提早实行，这是他的说法所以鲍尔的看法是未来几个月通膨可能表现的相对比较高水平，但是因为5-6月份已经是去年最低基期的时候，所以非常有可能在第三季以前的高峰已经过了就通膨的高峰已经过了。那鲍尔还提到说 说，虽然呢、离这个缩减购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个联准会会持续的关注啊。如果经济够好，他们就愿意释放。相反的，只要他迟迟没有表明缩减购债的意愿，就代表什么意思？联准会认为经济还不够好。当然，我们从原油价格、从原油需求也看得出一些端倪哦。那昨天呢、礼拜三公布了美国六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哦。前天是公布 CPI 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5.4% 哦。现在六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哦，月增率是 1% 哦，已经来到 7.3% 哦，年增幅是2010年底以来的最大哦，显示哦现在的美国企业啊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哦。你看哦，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才 5.4% 哦。然后拜登又使劲的在进行通膨打压，而这个时候生产者物价指数 7.3%， 你以为多出来的这2%生产者会自己吸收吗？没有，他一定要想办法转嫁给消费者，但是他一旦转嫁，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就会减弱、如果经济需求复苏动能不够好的话。所以这是美国生产者、其实现在跟中国一样、开始有了一点这种剪刀差急速拉大的过程、那昨天联准会七月份的合皮书也提到了、从五月下旬以来美国的经济持续走强，但是、现在来看似乎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成温和的状态啊，但是还是存在的部分的劳动力短缺、原物料短缺以及消费品低库存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常常听我们讲这个联准会合皮书啊，什么绿皮书、蓝皮书哦，这个要讲的事情呢、是，其实我们虽然讲了很多的名词，但是联准会、唯一会释出的报告就是合皮书。这个联准会有三本书啦，合皮书呢主要是。是这个联准会想要对于市场上进行前瞻指引的主要的政策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准会他很清楚自己讲的话会影响到金融资产的波动、所以我不能乱讲话、即使我偶尔会去做听证，我偶尔会开记者会，但是这些内容啊，对于这种文字的内容，就是我说的话跟文字所表述的内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所以这个时候看合皮书是最准的。所以合皮书是联准会与投资人之间的一个信息传递的管道。那么联准会还有两本书，一本书是绿皮书，绿皮书是联准会的经济学家所写成的，它里面呢会针对美国的经济状况还有国际经济状况的理解来帮助联准会的这些委员进行最后的利率决策的会议、懂我意思吗？就绿皮书是为联准会的委员而写的，而合皮书是为投资人而写的。那还有一本书、是蓝皮书，蓝皮书呢会在每一次 FOMC 开会的前一周的星期五送到官员的家中，里头呢是大量的经济的数据、正确的数据以及建议的方向来供这些官员进行探讨、所以绿皮书和蓝皮书都是联准会自己内部开会使用的，只有合皮书会进行公告、好不好？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啦。美国虽然仍然呈现一个高通膨状态、但是鲍尔的态度很明显、就是等待着经济市场的恢复，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昨天美国道琼指数上涨了44.4点，0.13%，收在34,933点哦，仍然小碎步沿着五日线持续的上攻。标普500指数上涨5.09点，0.12%，收在4,374点哦，一样小碎步持续向上。纳指下跌32.7点，0.22%，收在14,644点哦，一样线形漂亮。这个费半的一个部分、忘记抓图了，下跌11.62点，0.35%，收在3289点、我们今天呢会主要从全球的经济概况来跟各位做一些解读、因为有观众朋友跟我提说，希望了解除了美国经济，虽然美国经济是最重要的啦，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欧洲的复苏情形嘛。美国是比较早解封，欧洲在上个月开始陆续的解封嘛，那整体经济的动能状态如何呢？我们要来做一些观察哦。这有时候我们挑的这个题目哦，很多是观众朋友有时候会私讯特别想了解的、有时候你问的问题越长啊，我就可以这个认知到啊，你对于这个问题的渴望求知欲，那么我们就会特别来做一个专题。所以我很欢迎观众朋友啊，如果有问题，当然可以在直播中问啦，我都会来做浏览啊。那如果真的有非常非常 不解而且非常想了解的议题啊，你也可以啊写一段啊，要写清楚问题，你要问对问题哦，写一段啊你的看法、你的问题、你的理解，然后我们帮助你做一个专题来做一些解读哦。啊，以前这个我常听这个我父亲讲，因为我父母都是记者啊，我们算是这种记者世家吧哈，就是媒体啊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业啊，就是媒体常常会有，我至少就我的观察啦，很多媒体工作者哦，其实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啊 misconcept 啊，就觉得要领导这个世界啊，教育读者，对不对啊？以为自己比别人懂得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虚荣啊是做媒体最大的阻碍啊。你把自己当成权威的中心哦，这个世界你看不顺眼的，都是世界的错，而不是你的错啊。那股市跌了啊，你看错了，那是股市的错，不是你的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台湾媒体哦，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身段的，好像对于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感啊。其实也不用啊，像我们就是啊，观众们想听什么就聊什么，对吧？啊，我们当然哦会表达自己的观念和看法，我们当然知道你所问的问题它的症结点在哪里，但是我们只是提供那个症结点，具体不是我来教育你，而是你想知道什么啊。所以欢迎各位啊，可以多问一些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啦，啊，社会啊，它。要的不是这个 image 啊，要不的不是形象啊，他要的是事实。你把事实陈述给他，加上你一点点的主观见解，哎，这观众朋友就很开心了，对不对哈？所以观众朋友来我们节目啊，看的绝对不是什么，绝对不是这个我自以为是的这种主观的言论，看的是我自己是怎么解读，而这个社会的真实数据符不符合我的匹配。对不对啊？所以当然也有观众朋友是来看我颜值的，这我也接受，而且是多数，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特别想了解的全球经济的概况为何？啊，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为什么特别拉出来？因为昨天加拿大央行再度的宣布要缩减其量化宽松的资产规模速度，从每一周的规模30亿美元降到20亿美元，这是目前加拿大央行从去年三月份量化宽松以来啊最大的一个购买量了。那为什么我要秀这张图？因为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个我们后续会在这个网站这个订阅制作加拿大的一个专题影片，就是你看到这个加拿大在过去一年当中的资产负债表是从1兆美元呐，接近到4.6兆美元呐，联准会也不过就翻了2倍哦，它翻了4倍哦，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讲说，加拿大是在本轮的量化宽松当中释出货币最多的国家，那你说，为什么加拿大敢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啊，这个有生活在加拿大的观众朋友，志伟哥对吧？志伟哥的这个亲戚都在加拿大啊，不要爆出你的这个资讯了啊，可是我已经讲了啊，抱歉哈。好，那加拿大本身在这一次的疫情的受控程度是非常非常之亮眼的，其中一个因子是什么？就是加拿大进行大幅度的国债发行以及量化宽松的国债购买，然后呢，把这些拿到的钱直接进行财政补贴，全部发到你家，所以导致加拿大没有人敢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待在家里可以拿钱很开心你知道吗？所以加拿大对于这一次的资产规模的扩张是非常果断而且坚决的。那你说四倍，观众朋友，四倍你还不害怕造成一些负效果吗？其实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加币一直是视为一个稳定资产的货币，它不像是土耳其的里拉，它不像是这个巴西货币，它不像是这个一些这个新兴市场的货币会因为自己大幅的量化宽松，反而造成国内的经济危机。加拿大的货币加币货币体制是非常健全的，所以即使它发行这么多，你会发现加币目前的汇率并没有呈现大幅度的贬值所以加拿大这么赶的去做量化宽松，但是现在经济开始复苏了，所以它目前也是全球收缩资金最快的一个央行。好，那除了加国之外昨天这个英国政府也公布了这个周三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目前英国从5、6月份解禁之后通膨率是达到 2.5% 其实也就是缓缓的高于通胀水平 2% 的水准也仅仅比2018年8月以来高涨一些些而已所以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欧洲的经济好像不如想象中的还要乐观，而且 这一次英国之所以通膨，最主要的因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六月份燃油价格的涨幅，是原油价格才导致它的上涨。如果去除掉原油价格的话，它目前大概只有 1.2% 左右，是有一点通缩的状况哦。所以英国的经济其实并不如想象中还要来得好，还在复苏当中。那么我们看一下德国，德国通膨率就更低了。德国六月份的通膨率哦，只有 2.3%， 还比上个月 2.5% 还要来得差劲呢。观众朋友，居然德国是少数在欧洲的复苏经济体当中啊，居然这个月的通膨表现比上个月还差劲的国家的经济体哦，所以非常的特别哦。那么这一次这个德国的通膨率哦，仍然接近有 0.8% 哦，都是原油价格的拉抬所造成的。如果扣掉原油价格，那通膨率也仅仅只有 1.6%。所以有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解读。第一个，就是欧洲经济并不如想象中复苏的还要来得快，至少从通膨效果来看是有一点慢的。第二点，如果它还在复苏，是不是代表着其实未来还有上升的空间呢？其实你看这一波的全球股市的拉抬哦，主要其实就是集中在一些这个像是越南股市台北股市或者像美国股市这些市场当中。欧洲股市哦，其实今年的表现虽然也有涨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涨幅的力道特别不给力那至于港股和上证我们就不谈了这两档已经没救了说真的这个几乎已经跟全球经济脱节的状态那我们后续再来做观察了。不过刚才讲到越南昨天有观众朋友在提醒我说，因为我们讲到三星厂有 50% 的最后的组装封装是在越南进行完成的昨天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一些企业在越南西贡的高科技园区已经被暂停运营而且要求员工建立留守厂房的宿舍以及进行隔离计划。越南的疫情已经失控了，观众朋友所以我们相信在很快的时间可能越南就会采取新一波的封城措施。那会不会影响到三星的组装厂呢？目前已经有部分停工了真正难的是什么？真正难得各位看到这张图表是越南的 PMI 指数图PMI 在50以上就扩张期低于50是这个收缩期你可以看到有点出事的状态就是说今年的四月份当时越南是这个防疫的优等生嘛来到了55左右从五月份持续的下调到53，六月份刚出来的数据昨天出来的数据居然下降到44观众朋友六月份的 PMI 指数已经惨成这样，七月份疫情持续的一个在越南肆虐造成对于越南股市的一个影响，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发生尤其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三星的一个表现。我们都很清楚目前这个越南股市在上半年涨幅 70% 是涨幅最强劲的，所以你要它跌应该是跌最强劲的。但是一旦封城，你看到这张图表是三星过去的走势图你可以看到三星这个股价的走势还跟台积电有一点像这好像全球的这个不是全球啦，韩国的全职股跟台湾的全职股好像上半年表现都差不多就是一种缓慢走皮的一个状态，跟台积电走得很像但是你可以知道目前的三星因为成本均纠结如果这个时候因为越南厂的一个问题受到冲击股价向下跳破等于是一次贯破所有五日线、双周线、月线、季线到时候这一段的反压力道就会特别的大有没有可能造成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另外一大灾难呢？我们后续要来跟各位观察，但是先提前跟各位知道一下越南目前的处境那昨天有观众朋友特别询问说关于美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先看一张图表好了虽然美国公债价格在昨天拉了一根长黑这个 trading view 红色线是黑这个绿色线是收红了，所以昨天美债殖利率高速的暴跌，就代表着联准会说我要货币宽松我要持续的考虑是否要缩减购债时间要拉长，这样的一个言论比较鸽派的言论造成美债殖利率的一个走跌，使得资金进入到美国公债市场但是你看到其实前两天美国公债其实已经开始反弹一步反弹到接近月线的一个位阶。我们先讲这一段好了，就是前几天美债 收益率为什么会一举的甚至突破 1.4% 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张图表特别重要哦，啊，你可能看不懂啊，我也懒得解释啊，因为数据很复杂哦。这张图表哦，叫做美国在礼拜二的时候所公布的美国财政部240亿元的30年期国债的得标率啊，红色线就是得标率。那你可以看到哦，这次的红色线以及绿色线得标率哦，高幅度的一个拉抬啊，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图好了。这张图它是一个比例图啊，纵轴是占的比例啊，比如说蓝色线啊是初级市场购买方啊，绿色线呢是直接购买方啊，那红色线是间接购买国债的购买方。但是呢，那不是很重要，我们要看的是红色这条线，红色这条线叫做得标率，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财政部在前两天进行这个240亿美元的一个国债的一个卖出的时候，居然得标率大幅的一个下降，没有人要买国债啊，哦，没有人要买国债，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什么？导致我刚才讲的美债殖利率被迫向上。你说没有人要买国债，美债殖利率怎么会向上呢？没有人要买国债，不就代表着国债价格要跌吗？啊，国债价格一跌，啊，美国公债殖利率不就上涨了吗？哦，所以前一波的一个拉抬哦，是主要受限于短期消息啊，市场没有特别多的人想要标售这场这个初级市场的国债所造成殖利率的一个上调。但是最近一根的大长黑是联总会要持续进行宽松所造成殖利率的一个下滑，所以目前呢，连这个美债殖利率哦，仍然在一个相对空头格局当中。你看那个死亡交叉还是非常明显哦。通常我们讲这个黄金交叉，比如说这个五日线突破双周线，或者双周线突破月线，或者月线突破季线这个多方格局才会比较成立哦。要不然美债殖利率目前仍然呈现走空趋势。好，那我们现在拉回来聊到台股哦。台股昨天是周选择权的结算啊，传产股成为重灾区了。不过尾盘台积电拉得很凶嘛，台达电也大涨哦。那包括昨天金控双雄表现的也非常这个强烈哦，尾盘跌势收敛啊，最终台北股市是中场是小跌了 1.77 点，0.01%， 收在17845哦。目前来看现行图有守入五日和十日线哦，成交量稍微缩了一点来到5732亿哦。那观察全指股的一个表现哦，传产股还是重灾区的，资金现在仍然是从传产移到电子。昨天这个货柜三雄长荣已经跌停了嘛那阳明呢重挫了 7.4%， 万海也跌了 1.9% 航空双雄华航和长荣航也跌了1% 以上是不是代表着运价行情正式结束了呢？我们要来做一些观察不过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其实现在从这三档股票来看现阶段台股的信心已经不只是这种航运股的一个下滑了。更大的一个测试是我们统计嘛今年台北股市上半年都已经涨了20%多了我接近 21%、22%有没有涨太多的可能性肯定是有的我们在全球股市的表现算是前半段表现特别亮丽而且重点是什么？外资也没买在外资不看好台北股市的情况底下，台北股市创了新高，而且呢这个波段涨幅还拉了最大，是不是涨太多？有可能居然涨太多就可能需要筹码的换手那现在呢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航运三雄长荣、阳明、万海从高点下修，你加上昨天的比较已经来到 36%、32% 和 33%。 但是即使扣掉这样的一个跌幅今年还是大涨了200%、400%、300%所以现在是持股信心的一个大考验啦这个阳明四月初的时候在40多块嘛，然后那时候也是处置股嘛，当时价位很低嘛，结果大户信心坚强就持续的向上拉，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啦，我们刚看到图表现在包括长荣已经跌破月线往季线迈进了，符合我们的这个当时所预测的一个方向。那么阳明也是基本上就是直接挑战回季线那么万海呢也跌破月线了，也是直接要挑战回季线了所以现在来看电子股的成交比重礼拜二是 52%， 礼拜三其实昨天又降下来了，但是我不认为说资金又回流到传产而是什么 大家都在获利了结，那当然需要有大量的成交量是集中在航运嘛，所以船产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这个淡化啦，是迟早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也觉得这三档股票不代表着未来的100%就一定会跌回原点啦。正常来讲，季线一定会有一定的承接力道到时候就来看一下这个季线的承接力道多好啦。那当然呢，如果在季线进行建仓的话，那很明显就是短期投资了啊，自己风险要可控，好不好？那昨天我比较看到的一个特别的消息是长荣根据上半年的估计加上下半年的财测是赚了1700亿。1700亿台币那我看了一下鸿海的财报，鸿海今年就算最乐观也才赚1200亿所以长荣比鸿海还要多赚了500亿那中钢呢，今年预估会赚到700亿那你看那个联电联电今年也才赚大概500亿所以它还比联电赚了200亿多赚200亿所以今年传产股的基本面是有获利的状态，它不是乱涨的，它涨的也许有一点过头。但是它肯定是有基本面的涨法所以提供给各位好，8点56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这个众说越难越跌越买这是一种看法你是有被00885套住是不是这个如虹说这个先汉说如虹已经爆了是不是说真的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今年会有一些这个纺织股的题材那因为东京奥运嘛结果你看这个现在东京奥运也没什么人对不对，然后这个好像需求也不是特别强烈这有点这个意外这个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嘛，尤其在去年听友会就讲过今年是传产股当道，尤其是通膨因子当时我本来想要在第二季的听友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对于下半年这种纺织类股或者消费类股的一个看法，但是后来一想到台北股市就想算了好了。为什么？台北股市这个你看那种消费百货类股从来也没什么动过对不对就是它从来就不是主流就算真的涨了那搞不好也有流动性风险那个百货类股普遍来看这个成交量是比较低的成交量低就有风险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我很常建议观众朋友去注意一些高殖利率的个股可以当作你长期资产的配件，但是你很少听到我去讲一些比较少人就是你听过股票但是我又故意不讲的比如说一些这个食品股我就比较少讲，为什么呢？成交量有点低我很怕你买太多到时候想卖卖不掉对不对所以成交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啦。 OK 这个有人说浩哥的盘感现在特别的好这个阳明一买就跌所以观众朋友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讲一声就好了观众朋友这个觉得这个想买哪只股票我就去龙卷好不好这样子帮助大家赚钱可以吧志伟哥说我现在跟加拿大政府不熟我跟巴拿马总统也是这个有一点交情的。好，这个 MNN 说航运运价会旺到明年去，跌下来跌一半，赶快进，赶快买是不是我已经买了，买一股嘛，对不对这个巴上说，东京奥运每次都要炒面板换电视行情，面板不可能的啦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面板在五月份创新高之后，那个卖压多沉重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上方量价图我们现在没有准备图了，但是你看面板三雄那五月份的那个卖压量多大你要短时间内突破有一点难啦这是我的想法啦。那包括了如果你是纯粹从面板双雄面板双虎来做观察的话，从整个产业的趋势，台湾的面板是有一点这个退步的一个迹象现在群创友达已经跑到世界第四第五去了前三名都是中国大陆京东方啦，或者这个韩国的一些公司所以有点压力的，我个人这样觉得了。OK， 这个 Roland 说，上个月有一位姓张的朋友儿子出生了，也取名叫廷浩长廷浩长廷浩祝天天长廷，太好了对不对他还有他不姓家，要不然就叫家廷浩了OK OK。好嘞，好，感谢各位8点59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啦。9点钟即将到来祝各位操盘顺利，看盘愉快那如果有参加我们会员网站的朋友，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资产配置组合有一些更新的状态提供给各位，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再相见，拜拜。